亲爱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啊，特别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向你呼求，求主你今天，仍然用你的灵来高抹我们的耳朵，高抹我们的心，也高抹孩子的口。主，让我们在分享这些话语的时候，主就让你的心意更加的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让我们更能够进入你话语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其实你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能够遵守你的诫命，也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主，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欢迎你来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姊妹。主，不管从哪个地方是早上或者是晚上，都愿意你的平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毫无拦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来分享这一个《生命记》的第四讲，也就是摩西的可以说是摩西第二篇的讲述。其实上个星期呢，我们已经分享到《生命记》里面摩西所讲的，已经分享了许多哈。可是今天早上，我想再一次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讲到的神的话语，就是神的约哈。那这个约呢，我们多次已经分享了，我们第一次就分享到这个约，也讲到约跟立业哈。那我们也特别分享到神过去对以色列的列祖所说的话。那今天是在约旦河东要对新的一代讲到神的话语。可是呢，今天早上我想先要讲的是约跟以色列人，约跟以色列人。那我们讲到约跟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思想到，好，我们先翻到《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那么，《生命记》的第六章呢，我们讲到约跟以色列人的时候，好，我们就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三节，第六章的第三节，这里说到以色列啊，你要听，好，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什么？特别提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看到圣经上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的时候，好，我们就思想到说，讲到以色列，你要听的时候，就表明了什么？那我们就想到说，当我们讲到这个约与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哈，每一次提到以色列啊，你要听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就表明了什么？就表明了这一个国家，就表明了国家。所以呢，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当神在这里，就好像是一个预言性的，也是一个神对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但是每一次提到以色列啊，提到以色列这个字的时候，就表明什么？这是表明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里面就有12个族群啊，以色列有12个族群，也表明了当年这一个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神为他改名说，你的名字啊，要改名叫做什么？要以色列，因为什么？有族群，有12个支派，有一个国家要出来。好，那可是呢，生命记在这里提到以色列啊，你要听的时候，以色列还不是一个国家。我们看到他们有支派，而且还是什么？神给他们有应许，要得着这个应许之地。好，还有这个12个支派还在那里分地业，他们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得着，只是从信心里面，从应许的里面去得着这块地业，从信心跟应许的里面去得着神所要给他们。将来会要成为一个大国啊，可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跟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约与以色列这一个国家啊，与以色列人，以色列约与以色列，约与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啊，你要听啊，你要听。那 这个国家在什么时候正式成为一个国呢？这个时候还没有。我们读完《生命记》以后，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去什么？他们去征战，他们去得着这块地图啊。后来我们又看到，又经过士师的时候，经过了这么多的士师，那个时候也有将近400年的时间啊，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神高抹撒母耳这个先知才开始。为以色列人真正立国是在撒母耳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的不，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是谁呢？就是以扫，哈，就是以扫。然后我们后面再看到这个国家。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从生命记里面看到的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要听哈，以色列啊，你要听。那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你要听什么呢？听，这是神所应许给你们的这块地业，而这块地业里面，特别是讲到是一个将来会成为一个国，好，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一个第10章，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第6章的说，你要在这块地上会得以享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与这个以色列所立的约里面，特别讲到这是给他们的应许，给他们先祖的是什么？其实神是要他们能够享福的，可以享福的，好，那么。然后我们再看见，当神在这里，我们就看一下第10章12节跟13节，哈，生命记第10章12节跟13节，10章12节跟13节，再一次提到说，神是要他们得着福气的，所以12节开始说，以色列啊，神所要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够尽心尽意的哈，来爱神，又来侍奉他，又能够遵守神的约的时候，我就要叫你得福哈。所以这个约跟以色列这个国家，跟他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是要叫他们来得福的。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哈，约跟以色列，那我们就翻到第9章，我们看一下第9章的13节哈，对不起，就第9章的第1节啊，第一节就说到以色列啊，你当听，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我们看到再一次，神跟他们说，今日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国家，这个百姓，你要听，今日啊。你要过约旦河，所以既然神已经说要过约旦河，就表明什么？神一定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从东到西，哈，要过约旦河到那个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好，我们看一下27章第9节，生命记第27章第9节，27章第9节的地方，好，特别讲到很有意思的这句话，好，他说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什么呢？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呢，我们看见说，这个神的这一个选民，神对他们说什么？你是我的百姓了，你今天要默默的来听啊，要默默的来听。其实这个时候，神已经对这新的一代说，你要默默的听。以色列啊，你是神的百姓，你是神的百姓。那当我们提到这个神的百姓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他们在神的心目中间，哈，神曾经说过，有几个词句都是提到以色列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比方说，我们提的讲到一共。神对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你是什么？神的儿子啊，你是神的长子。”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以色列跟神中间关系。那我们看到他是长子，他是儿子啊。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对以色列说什么？你是神的军队。所以，我们看他们那个时候要过红海啊。其实，以色列那个手无器具哈，要打仗是打不过的。但是，神呢，什么要带领他们？ 离开埃及要过红海的时候，神说我带着我的军队。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在神的心目中间，他们是什么？神的军队，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多次也提到，圣经上有另外一个讲到神的名字，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哈 Jehovah Sabaoth， 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称这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好，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其实我们读生命记，因为一直要有跟他们的旧的一代、新的一代，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多次的，好，几乎每一章都提到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先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三节，第三节啊，六章的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在这里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第四节就说到，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好，可是你看这个时候的讲到这个约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是先祖，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他神是与他们立约，而且已经应许这个迦南地要给他们。然后呢，这个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然后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说到，神说，我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所以神的定义要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还好像那个就是隐隐可以看见神的应许在他们中间，但是这个国还没有显明出来。可是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就已经说什么，你们是我的百姓，好，你们是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来脱离埃及人的重担，要启示应许，要把你们带入这一个这一块地土，赐这块地土给为你们产业，因为我是耶和华。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约呢在过去在立约的时候，因为神已经把他们看成说，你是我的百姓，你们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是耶和华的军队，是上帝的百姓，是神的百姓。那么既然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在生命记33章29节说到，他说以色列啊，再一次提到不但是百姓，说什么你是有福的。弟兄姊妹，如果神看你是他的百姓，你就是有福的。然后神就对在生命记33章29节在最后的时候就对他们说，神谁像你是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有谁像你一样是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力量，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也必踏在他们的高处。哈利路亚，是神的百姓。那么所以讲到这个百姓，讲到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再一次也要看见，讲到约，今天我在讲义上面有给大家把他这个约再一次把它表明出来。那我今天要讲到这个约，其实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很多的约，不过我要想再一次跟弟兄姊妹来提醒，如果去年你有上过我的课，你 已经听过我讲过很多次，或者你常常上我的课哈。不过，这次可能还有一些是新的弟兄姊妹。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约的时候，我要特别讲到约是有记号的，约是有记号的。那么，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再一次把这个约的里面有记号，把这些记号跟弟兄姊妹再一次表明一下哈。那我在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那个。地图上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一个呢，你今天在你的讲义上面也有像我这个PowerPoint 上面一样的哈，把它打出来。可是呢，我想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好，来画一下，好像一个倒三角形一样。那我们就来看哈，这一个呢，当我们今天讲到约是有记号的时候，约是有记号，那我们就想到说神跟他的百姓。跟以色列来立约的时候，这一个记号哈，我们在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约呢，我为什么说一个倒三角形？所以我们慢慢会看见它最后这个约的指向是什么。那我们看见神其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就有一个创造之约哈。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就看到说这个创造之约。那耶利米书里面跟我们提到这个创造之约的时候，特别讲到什么？这个有晚上有早晨哈，这是第一日，就讲了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那我常常说，神在创造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每一天都有一句话是重复出现的，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而在耶利米书就告诉我们，神用这个有早上有，有晚上有早晨，表明了一个天时运转，好，天时运转。那么这个天时运转呢，就是什么？这个天时的运转，也就是这一个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一个一个约的记号，是用天时的运转来表明了这个创造之约，表明了什么？神跟人类跟天地之中所立的这一个约，而这个约的记号来表明神跟他的子民，他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就像这个天使运转一样。哈，他说，除非耶利米书里面说，耶利米书33章说到，除非你能够让这个天使运转废弃这个，才可能废弃我与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创世之约是的记号，就是天使运转。哈，天使运转。那么，天时的这个天时的运转哈，然后我们再看见说这一个到后来呢，人的犯罪以后，我们看见神就用洪水来毁灭哈，来毁灭罪恶。那么很多的人都死亡，但是呢，在挪亚的时候，他们出方舟以后，神就跟他们立约。这个约呢，我们就看见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哈。神用什么？彩虹跟他们来立约。那么神用这个彩虹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就说我不再用这样子的一个水来毁灭人类，好，所以神用彩虹与他们立约，这是关系到人类，神不再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毁灭这个罪恶哈。那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那我们提到过，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所要显明出来的，就是与选民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神就用这个割礼，割礼来表明了。所以亚伯拉罕在身上，有这个割礼的时候，表明什么？犹太人，表明了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犹太的族群，他们是什么？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有这个割礼在他们身上，表明了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男子生下来第八天都要什么受割礼，表明他们是特别分别出来，是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就看见了这是关系到全人类跟选民，全人类跟选民。然后我们看到摩西的时候，就摩西五经的摩西之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更清楚一下，不但是跟 选民的，全人类跟选民，特别在摩西的时候，神说：“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就是跟选民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选民以色列，也就是我们生命记里面，或者说在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十诫，好，神给他们颁发了这个十诫。而在这个十诫里面，我们看见这特别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神跟他们颁发在西乃山上颁发这十诫的时候，用什么血啊，流血的血，用血在这一个十诫的约板上面哈。那因此呢，我们看到摩西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十诫是用血所立的约啊。然后呢，这个摩西之约里面特别讲到是关系到选民以色列。然后我们就看到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一个约的记号，好，就是大卫之约。那么大卫之约的时候呢，就是关系到这个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以色列啊，你要听好，这以色列是什么？在撒母耳的时候给他们立了这个国家。那么第一个王是扫罗，后来呢，我们看到大卫好成为以色列这个国的王。那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神跟这个大卫里面讲到这一个国的时候，就特别我们看到是选民啊，以色列这个。跟什么？跟弥赛亚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卫之约的时候，让我们所看见的，特别就讲到一个国，就讲到一个国啊。所以呢，我们思想到，其实在这个历代志哈，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里面讲到大卫跟神跟大卫怎么说呢？哈，跟他立约的时候，神跟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坚定他的国啊。然后讲到这个国的时候，神说，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那讲到这个国的时候，神也跟大卫说，你的子孙好，要怎么样？要接续坐在这个位上，坐在这个国的王位上面，这一个国的王位上面。那我们知道，讲到大卫的子孙啊，加拉太书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又讲提到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说，所讲的这个你后代的子孙都要坐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国位上面其实讲到的哈，不是说的众子孙，乃是指着不是指着众子，不是指着众子孙，是指着许多的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是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这个看见选民与那一个子孙，一个基督，在预言信里面讲到，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约讲到神的百姓的时候，最后就到了新约。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显明出来，耶稣基督被显明出来，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是神与这一个。百姓这个神的百姓的一个状况哈。那好，那我们再看到哈，那我们今天不但讲到约跟这个以色列这个国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要再一次也思想到约跟这个应许之地。因为其实生命记里面讲到的约，讲到的律法，讲到你要遵行的时候，都是跟什么？都是跟地业有关系。虽然我们好几次已经提到这个地业哈，但是我想我今天还是想跟弟兄姊妹再一次提到这个地业。那么讲到这个约跟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地业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见生命记在第一章啊。第八节的时候就讲到，他说什么？他说：“如今哈，我将这地摆在你们前面，你们要进去得这一个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地是什么？是神的赏赐啊，是神的赏赐，是耶和华什么？ 应许赐给他们的，这是一个赏赐。但是不但是神的赏赐，也有人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人是什么？人要去进取的。这一个是神说，我已经把这个地摆在你们前面了，好，因此呢，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去这一个，你们要去得地为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不但是一个神的赏赐，我们也看见是什么？是一个这一个我们也看见这是这个是人的进取，就是两方面，神已经给你了，应许了，有赐给你，但是什么？你也要我们以色列的百姓哈，也要有这个应尽的责任。好，那我们也看见哈，神给他们的这块地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说，这块地是什么呢？这块地呢，哈，是这一个等一下，我看好。神说这块地呢是一个美地，是一个美地哈。那么这个美地呢，就讲到什么？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讲到这个美地的时候，就提到这是有秋雨、春雨要降在这块地土上面哈。讲到这是一块美地的时候呢，就讲到这是一个流奶与蜜的之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美地哈，其实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或者我们看这个以色列这块地图啊，其实这块地图啊，窄窄的，狭狭长长的哈。你去以色列的时候，哇，你就觉得说神给他们这块美地哈，有时候也觉得这好像很小啊，这块地图哈，那怎么会把这个地方称为美地呢？但是我们想到说，如果神说这个是美地，这个就一定是一块美地。但是我们也思想到说，当神讲到这一块美地是秋雨跟春雨之福，是有这一个有山有谷，是这个这个有山有谷的这个河水涌流之地。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哈，这块地土呢，我们就想到说，这一个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又是有春雨跟秋雨。那我们思想哈，为什么在圣经上面讲到这个春雨秋雨雨水滋润之地？其实我们都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以前我这个每次去以色列，大概都是10月跟11月的时候，那每一次在到了以色列以后，就会常常听到导游或以色列的百姓就跟我们说哈，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都是干旱之地。其实这块地土是什么？也是可以说是要靠天来吃饭的哈。那需要什么？有雨水浇灌下来，所以他们到冬天或者雨水浇灌下来的时候呢，那可以有时候那个雨水很大，或者说黑门山的甘露下来的时候呢，可以供应整年的水，所以他们是非常需要这个水的。而这个下雨不下雨，有没有水呢？就是要靠看见神的作为。所以神如果赐福给他们的时候，就会降下什么？秋雨跟春雨，让他们在收割的时候，让他们在种地的时候，有雨降在他们的地土上面。好，那么但是条件是什么？就是要你尽心尽性去爱神的时候，就好像在生命记这里说到，好，他说神给他们的诫命就是你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尽心尽意的侍奉他的时候，神必按时将秋雨跟春雨降在你们的地土上，你们就可以生长五谷，有新酒和油。所以这个是什么？他们需要有雨水，好，雨水。可是这个雨水是从神那里要降下来的。那么以色列这块地土呢？好，那不，这块地图不像埃及。埃及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埃及，在创世纪里面特别介绍，他说埃及是什么？他说这埃及这一块地图呢，是一个好像伊甸园一样，是 很好的一块地，因为他们还有尼罗河，所以他们不需不不不在那里不担心这个下雨的问题，因为有尼罗河啊，尼罗河可以浇灌，尼罗河让他们就有这个农产物品好，就可以能够充足。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牛奶与蜜，好，牛奶与蜜，那我们看到牛奶与蜜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啊，为什么讲到牛奶与蜜？哈，那今天我有给大家有这个讲义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地图啊？讲义上面有一个地图。那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看到没有这个地图？哈，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地图可能讲义上，你去找哈，在这个地方，你会可以找到这个耶路撒冷有没有哈？看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哈，你看这个这边写的迦南地这张地图，你看到红颜色的是表示现在 modern time 哈。那么如果你看到是这个黑色的话呢，是讲到以前哈。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看到耶路撒，我们就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一个界限来讲，那就有耶路撒冷往北跟耶路撒冷往南，那么耶路撒冷往北的地方呢？好，就往北就是往上，你就会看到可以一直到这个加利利海，好，也看到什么戈兰高地，也看到黑门山，好，所以这个地图往上呢，可以说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农业的地方哈，以北的地方，那这一块以北的地方，通常我们讲到以色列有南国北国哈，也就是北国是以法莲支派为主的，那么所以这个以北的地方呢，是可以说是比较是农业农产品哈，那所以什么有蜜哈，这个蜜呢不是蜂蜜的意思，这个蜜当然他们也有蜂房下滴的蜜，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讲到以色列，讲到他们的农产品有什么大麦、小麦呀、橄榄啊，讲到那个蜜的时候，不是讲蜂蜜，那个蜜就讲到蜜枣，哈，蜜枣，叫是枣树那个蜜枣，所以是牛奶与蜜，那个蜜是讲到蜜枣，哈，农产品。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往北往南哈、哦，那个就是比较干旱，有高原有高地哈、哦，那么是非常不容易有下雨的时候，有沙漠有高山哈、哦，那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往南的地方就是南地，都是很多的沙漠，很多的旷野的地方哈、哦，所以呢那个奶是表明什么？畜牧业，好，畜牧业，所以他们在那里什么有很多的羊群、牛群等等的，所以牛奶与蜜，好，我们可以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好，牛奶与蜜之地，好，那我们再看到说神给他们的这个地业的划分，好，那么这个地业划分，我们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七节已经看到这个迦南地。那么，如果我们真正仔细去看这个神所给他们的地界，好，那么迦南地也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巴勒斯坦。那么讲到北边呢，就是黎巴嫩，好，还有呢，那个伯拉大河是讲到叙利亚。其实神要给他们这一块地图，哈，是包括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再从生命记这里十一生命记第11章24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8节，还有民数记的34章1到12节，你仔细去看神所给他们的这块地图哈，有东西南北的地界，神都已经划给他们了。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以色列这块地图上面，哈，那神给划，不但给他们划的地界，他们也在这块地图上面，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可是以前神跟他们说的这个黎巴嫩，哈，现在还不归以色列，叙利亚也不是，还没有归到以色列。那么其实哈，我们看到说，神跟他们说，生命记11章24节说到哈，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什么？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亚 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地界。西海就是地中海，好，那我们看到就是东西南北，神在这里都已经告诉他们，哈，都已经告诉他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个神所给他们的这一块地业，哈。不过呢，现在黎巴嫩跟这个叙利亚还没有在他们的手中。那我记得我每在以色列，我有一年，哈，在那个1994还是1997年的时候，我们去以色列。刚好我们那一年的导游是一个女的，那个导游啊是特别对边界特别有意思的，所以呢，那个导游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带我们去看以色列的边界，哈。那我们平常跟黎巴嫩的边界啦，哈，跟这个约旦的边界，什么埃及的边界，他带我们去看了很多的边界。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现在我不知道多少次了，哈。那个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你现在所看的地界，比方说还有黑门山呐，还有戈兰高地啊，他都带我们去看边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跟我们说，哈，他说这些的边界。在1997年的时候，他说已经改过50几次了，边界改过50几次，但现在可能更多次哈，我不晓得多少次。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些地界争来争去哈，以色列，但是神给他们的地界划分给他的，那是神给的地界。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神是会划分疆界的。那么，在生命记第19章14节这里又讲到哈，神给他们的地界是什么？不可以挪移的，不可以挪移的，因为这是神给他们先人所定的地界。那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我们有的时候不太了解，觉得以色列人还有这个巴勒斯坦人，我们好像觉得以色列人是抢了别人的地，其实不是的，神在古早以前就已经把地界划分了，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神也跟他们说不可以挪移这个地界哈。我自己常去以色列，常常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就求神要医治地图，医治地图，医治这一块地图。这个地图是不可以挪移的，这个地图是不能够好像一个条约以后就把这个地什么一半什么地方就分出去了哈。其实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地是神给他们不能挪移的。那么，在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很特就是我们叫做屯垦区哈，屯垦区。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些屯垦区的居民百姓呢，他们都是相信这个旧约神给他们的话语，地界不分的，不可以挪移，不可以那个这是神给他们的地，所以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哈，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呢，大学毕业以后，他们爱他们的国家，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图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他们回去非常非常不容易要开垦这块地图哈。我还记得有一次碰到在一个屯垦区的地方。就有一位姊妹非常年轻，那小孩都很小哈、哦，她就说她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回到以色列，因为她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在以色列，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比较靠北边哈，过去是北国以色列，或者是说这个以法莲支派的那些的地图上面哈，那么在这些的地图上面，他们就在那里开垦。刚开始去的时候，他说他们住的那个小的 village 只有5个人，他们已经在那边住了大概有十几年的历史。后来从5个人变成20几个家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就说？要搬回这块地图，因为他们相信这是神给他们的地业，是不可以挪移的。他们要在这块地图上要居住，这是神给他们的地业哈。所以有时候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但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神也说这个地业分的时候，神也有什么，也有把这一个摩押、亚门哈、以东人的地界，特别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提到听也是说，这些人、这些地界，这是我已经给摩押的，我已经给亚门的，这是我已经给什么？给以东人的。好，那么所以神在那边讲的说，我把这些地给他们的时候，这些地业什么？你们不可以 去就是不可以去侵犯他们，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我已经给他们的，这是我已经给他们的地业。哈，哈利路亚。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不但是以东亚门这个摩押，那我们也看见什么？我们也看见，其实万国列邦的地业也都是有神的定义划分在那里的。那比方说，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生命记第32章第八节，生命记第32章第八节，他说到，至高者将地业赐给谁呢？也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去什么？去立定了万民的疆界。哦，感谢主，我觉得这句话好宝贵哦。至高者将地业也赐给什么？也赐给列邦，将世人来分开，按照什么？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万民的疆界。好，所以我想这个关于地界，这个我们看到神也很清楚的跟我们来表明。那么讲到这一个地业的时候，那我们也会再一次能够明白过来，当神讲到地业，特别是讲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在迦南地，神就说你们要把这七国的民要赶出去。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要把这七国的民给赶出去。那么这些人，这些七国的民有包括哪一些呢？好，那圣经上说有这一个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跟耶布斯人。那我今天有特别把这七国的在圣经里面，比方赫人创世纪里面有23章有提到，格加撒人在创世纪第10章有提到，就是也给大家看到有一个地图，就讲到这些的居住的居民这七国的民，他们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他们原来住在哪一些的地图上面？所以讲义上面有这个地图，我也给他们看，给大家看到了。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说，为什么神要他们把这七国的民给赶出去？而且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是不可以跟他们结亲的，不是不可以跟他们有好像有任何的这个有接触的。那为什么？因为这七国的民这些人，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拜偶像的。那在十诫里面，生命诫很重要的，讲到诫命的时候，它是以十诫为一个基准。在十诫上面，我们再看到下个礼拜我们会提到，生命记从第12章到26章里面，都把这个十诫再给它很细的来分享这个十诫里面的一些的意义，给这个新的一代来跟他们做讲解。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说这七国的百姓，你们都要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那因为这七国的百姓是拜偶像的，是拜偶像的。那么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也怎么样呢？他们比方他们有交鬼，他们不但是拜偶像，有交鬼，有占卜，那些都是什么？在《生命记》第18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们有儿女金果，有占卜，有观兆，有法术、邪术，交鬼，还有行巫术的。那这些都是什么？神所做，神所憎恶的。所以神要他们十诫里面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什么雕刻偶像，也不可以雕刻偶像。所以神要做洁净的工作，要他们把这些人都赶出去。那么，那这七族的七国的民里面，比方说赫人，他原来的原文里的意思，就是代表了这个忧虑、惧怕。格加撒人在原文里面的这个意义，他们是在住在是加利利海的附近，他们是什么？是注重的是地上的事情，也就 讲的是不信，是那个粘在土地上的居民。亚摩利人，我们多少次神也讲到，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什么，还没有满盈，他们没有满盈，他们有自卑，有骄傲，有说谎，等等。那所以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这个国的民，他们拜偶像，他们都什么做了讨神憎恶的事情。神要他们新的一代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不要随着他们的这个恶习，不要去违背了神跟他们十诫诫命里面讲到的独一的神，你要爱这个独一的真神。所以神要他们把这个偶像的东西，这些国家的这个偶像都要他们来除尽。哈利路亚。那么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神跟他们特别提到的，要把这些居民要赶出去，因为神不愿意他们效法这些地的人的习俗。那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当神讲到地业的时候，在生命记有一个词句我们是一直所看见的，就是生命记里面特别讲到你们要在神所选择立民的居所。换句话说，你们将来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神特别提到很重要的，就讲要在神所选择立民的居所。那么这个神所选择立民的居所因为太多的经文在讲义上面，那你都可以去仔细的去看。不过呢，我先提几个方面，提几节经文。比方说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五节就提到说，他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民的居所，你们就要往那里去求问。而这个立他民的居所是从你那一派之中，那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在那里来献祭。那么生命记十六章这里又提到，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要在那里什么呢？要做献祭，要献祭，要守节。然后呢，在生命记第十七章这里又提到说，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要指示你的判语，神的判语也要从这个地方出来。那我们看到十八章又说到，这个神所选择的地方要奉神的名，要在这个地方要来侍奉神，就是什么？就是弟兄立位人要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来侍奉。所以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话语在生命记里面不断的出现。换句话说，神要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后，神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应许之地方，有一个地方是神要选择成为为神的名所立的一个居所。但是在生命记的时候，都没有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到底是哪里，并没有 把它讲出来。但是提到几个原则，这是神所选择的，这是要为神所立民的一个居所。那么这个神所选择为神立民的居所，是要从你们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其中一个支派里面的所给他的地业里面选择的，要为神来立民的。这个是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看到神的一个心意是在这里，是在这里，是神所选择要为他立民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那我就想跟弟兄姊妹再一次提到这个神的选择跟神立民的地方。那神的选择跟神立民的地方呢，我们就要看几处的经文，看几处的经文。那这几处的经文呢，我们就要看到说，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选择跟神立民的地方，就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是耶路撒冷，就是想 到耶路撒冷，而这一个选择立民的地方，这个耶路撒冷，刚才我们几节的经文提到，你们要在这个地方祭祀，你们要在这个地方守节，你们要在这个地方来侍奉。而守节、祭祀、侍奉是要透过哪什么人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立位，要靠着立位人在这个地方啊、要带领他们哈做这一个祭祀守节。那去年呢，我们有特别提到这个从利未记到希伯来书，所以我想我们班上有很多弟兄姊妹上过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就讲提到很多哈。那我们提到这个利未人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居所，讲到耶路撒冷，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到这个利未人。所以我们看一下利未人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利未人哈。利未人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或者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的这个利未人哈。十八章第一节说到，祭司利未人和利未的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是无份无业的。所以利未人是什么？是没有这个产业的，没有地业分给他们，也是没有产业的。他提到是无份无业的，这是利未人啊。但是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第二节说啊，他们在弟兄中间没有产业，可是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啊。第十八章第五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来侍立，来侍奉。好，第六节又讲到说，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向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利未人他无份无没有地业，可是什么？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而且他们要侍奉的时候，是要侍奉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来侍奉。那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我们不断的看见神所选择的，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要来侍奉。而这个地方在生命记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地到底是哪块地，可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提到的是耶路撒冷，是为神所立名的一个居所。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心意跟信息，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表明出来了。那我们就一起看出埃及记第25章，好，这也是跟新的一代，跟当时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神所给他们的应许的话语，就已经提到这个圣所，就已经提到神要选择要立民的地方。所以我们先看到出埃及记第25章，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就看到第八节跟第九节啊，第八节跟第九节。当时神在出埃及记第25章的时候说，你们要为我什么？要为我造圣所，好，可以使我在你们中间居住。所以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说，你们要为我造一个圣所，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而且呢，我要在这个基路破的中间跟你们说话，与你们相会。好，所以这个选择立民的居所，只能说是要为我造这个圣所。而这个圣所其实在他们离开埃及的对，离开埃及过红海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了这样子的跟他们说了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一下出埃及记第15章，好，出埃及记第15章的11节13节说到，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的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什么？到你的圣所，到你的圣所。好，你看刚才是25章才讲到要为我盖一个圣所，可是他们一离开这个埃及，过了红海以后，神就已经跟他们说，你们 神要带领他们去这个产业的山上，好，就已经告诉他们说要带他们到这一个圣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而这个圣所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好，有造这个会幕，好，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二基路破中间这个约柜的地方来对他们说话，好，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么在神也从诗篇里面我们看见，后来呢，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生命记他们到了这块地图以后，后来呢其实他们也把会幕支搭在哪里呢？其实是支搭在示罗，在示罗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求问，而示罗也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讲到什么哈拿哈，在示罗的地方，他在那个帐幕里面去求为自己要求孩子，在那个这个什么哭泣的祷告，后来他希望能够有个孩子，后来神就应允他的祷告，给他能够有一个孩子，那个是什么？那是在示罗的地方。那么但是示罗呢，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后来神所定义要选择立他名的一个居所。那么因此在诗篇78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地方，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支搭的帐篷，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的支派，却拣选什么？提得很清楚，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来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祭司，讲到地业，我们讲到这圣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所，这个圣殿的观念，好，这是神的居所，是神所选择的，是要为神来立名的。好，那么这个圣所，这个观念里面，我们看见说，其实神带领他们到这个到这个迦南地，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神要在这里替他来立名。迦南地原来神要他们所产出的七族，这个七国啊，都是什么？这些外邦人，他们都不知道谁是神嘞，他们都有自己的偶像所敬拜的。但是神要他们来到这个迦南地，这本来是一个亚摩利人的充满罪恶之地，可是神要他的子民在这块地图上面为神来立名，神要这个他的子民，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子民哈，要什么？神说我要在这个地图上面要显出我的荣耀，你们要来为我建造一个圣所，让全世界、让全人们、让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名。好，那神要透过这一个地图，透过他的百姓，透过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在这个地图上面，你们要来敬拜神，要来敬畏神。哈，都是什么？都是要让以色列人，让这些犹太人能够向万民来做见证，向万民来传扬神的名，这是一个神的心意。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好像这个还这样子的事情还没有来成就，但是什么？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啊。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居所，其实神是非常愿意与人相会的。那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一个神的心意与人与神与人的相会，这个圣所的一个观念，神要彰显他荣耀同在的这一个观念，在这个圣经里面，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已经能够看见这一样子的一个观念。那里好，那我们所以我们讲到圣所，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就看到，其实有一个伊甸园，就是神要与人在一起啊。后来到 人类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竹坛献祭，哈，神要亚伯拉罕也是竹坛献祭，因为在他们竹坛献祭的地方，表明了神与人的相会。后来我们到摩西盖造这个会幕跟约柜的时候，神也是一个心意，就是什么？他要与人来相会，与人来相见，哈。然后我们看到示罗的帐幕，哈，也是什么？支搭，这个是人间的帐幕，哈。后来，在示罗的地方本来有约柜啊，可是约柜什么？神也允许那个约柜被敌人给抢去了。那么，因此我们后来看到神要，大卫说：“神啊，我自己住这么漂亮的一个宫殿，好，我要为你建造一个殿来居住。”神说什么？你流了太多人的血。那而且神说，天跟地都是他的脚凳。好，那个神也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但是这个大卫的这个愿意为神来建造圣殿的这个心意是非常讨神所喜悦的。那么，可是神说什么？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呢，你不能给我来建造这个圣所。可是你的什么？你的儿子所罗门哈，能够为神来建造这拣选所罗门来建造这个圣所哈。那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都看见这个圣殿的观念，神愿意与人相会的这个观念，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好，那我们再一次提到这个神一直出现。那么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我们就会看见这一个选择要立神名的地方，这一个耶路撒冷。好，那这个耶路撒冷呢，神选择这耶路撒冷是什么？是在犹大支派的地图上面哈，犹大支派那。这一个耶路撒冷要建，这个圣殿在这里建造。刚才我们提到，大卫是犹大支派，哈，他流人血不能够建造，可是他的儿子可以建造这个圣所，这个圣殿。那么什么大？这个是犹大支派，而这个地点是神所选择的。那这个地点呢，其实跟先祖很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哈，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我们就看见说，特别提到什么？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要来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提到耶路撒冷是什么？是神向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而这个地方又是什么？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大家记不记得阿尔南的禾场？其实那个时候大卫哈，他的国土越来越扩大的时候，他就想要来数点百姓。其实呢，就什么，好像有一点骄傲，好像我们看到他在那里想要看看我有多少的百姓。当时神也透过先知跟大卫说，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哈。那么，可是大卫当时没有听那个先知的话语，他就什么去数点人数，惹神发怒。后来神的愤怒在其中，要杀哈那个百姓。可是大卫就在那里悔改认罪，他说这是我做的事情，求神什么收回，不要再杀。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阿尔南的禾场上面哈，那大卫在那里悔改，在那里认罪，好，才免去了这一个灾难。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摩利亚的山上、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面哈。那么后来所罗门就在这个地方，他说怎么？这是神亲口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哈。自从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支派中选择一个城来建造殿宇为我民的拣选，也未曾拣选一个人做我民的以色列君。但是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来治理我民以色列。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到前面，就是刚刚讲到摩利亚山。这摩利亚山是什么呢？摩利亚山是当年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你要将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独生的爱子所爱的以撒，带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为祭。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这是整个讲到耶路撒冷，还有在神心意里面的一个好像对这个地方这个居所的一个神的心意。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好，所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对犹太人来讲，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的一个圣殿，是一个神的圣所，是神要立名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圣殿，我这个观念，好，那我们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很多。那其实这个圣殿呢，在这个后来在这个圣殿也有。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圣殿也曾经被毁哈。第一个圣殿是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但是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啊，辉煌啊，非常的大。但是什么？所罗门的后代里面哈，怎么样呢？他们又拜偶像，又远离了神，连所罗门后来到晚期不保啊，还有3000的嫔妃哈，他也跟这些也拜了很多后，可是神就为了纪念与大卫所立的约，就没有在大卫跟所罗门的身上让这个国分开，后来就什么看到有南国北国哈，那我们也在后来看到圣殿被毁，那么圣殿被毁以后，好不容易哈，那么70年以后他们回归啊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就第二期的圣殿被建造起来，可是建造起来，这是我们去年也读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哈该书、撒迦利亚书我们也看见哈。这个殿呢，不如所罗门的时候的宏伟，所以他们在那里流泪。可是神说什么？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那么这个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讲到这个殿里面那个隐身的一个含义，我们就看到其实就是什么？提到的耶稣基督哈。那么主耶稣基督呢？
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
那么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见有那个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呢？看到那个店里面有做买卖的，耶稣就把这些东西都推翻了以后，说我的店要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店。好，那主耶稣特别说，这个殿要被拆毁，我3日要建造起来。别人就跟他说，这个殿怎么可能3日建造起来啊？这是希律用46年的时间所建造的。好，那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所造的，第二个圣殿他们回去重建那个圣殿是所罗巴伯的时候啊。那么第三个圣殿，犹太人现在还在等候这个圣殿，所以在耶稣时代的那个殿呢，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所造的，那是希律所造的，花了什么46年外体的建造。可是主耶稣说什么？我3日，这表示耶稣基督身体死里复活啊！主表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一个殿。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有神的灵居住，我们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殿。好，那我们也看到在整个的新约的里面，看到这一个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也愿意他的殿，好，是什么？透过他的教会来显明神的一个荣耀。那么当然了，今天有以色列国还在等候要建造第三个圣殿。那么可是呢，我们今天也看见，其实神要讲的后来的荣耀都大过先前的都不是在这个好像在这个看在这个地图上面的，乃是什么？将来有一天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有一个神同在的圣殿。可是到启示录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好，有什么？他说我不见城中有殿，因为什么？神的荣耀已经完全所充满了，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神的荣耀同在一个圣殿的一个观念。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其实在圣经上面哈， 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或者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几个观念。这个观念里面就讲到圣约、圣殿跟圣战。那我每次在旧约里面都会提到这个观念哈，圣约、圣殿跟圣战。那刚才我们提到圣殿，我们也提到了圣约，这个生命记里面讲到的神的立约啊，都要他们遵守哈，这个地业就会丰富哈，这个地业就是要给他们的，而且他们是要来享福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圣经上面讲到圣战，圣战，创世纪里面就提到圣战，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圣战，就很多的征战，但是呢，都要显明出来这个耶稣基督。那么讲到约的时候，约就是先知，神透过神先知来把神的话语表明出来。我们看到先知，这个先知呢，在摩西的时候，摩西是神所兴起的先知。生命记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摩西是神所兴起的先知，神说我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的，那先知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圣约、先知、耶稣基督。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神乐意与人同在，在乐意与人同在，在这个圣殿里面要来侍奉神。好，那要向他来守节，需要有这个祭物。立位记的时候我们提过的非常多，生命记里面我们下个礼拜也会再一次看到。而刚才我们就提到这个圣殿里面，你要献祭，你要守节，你要来侍奉的时候要什么？要透过这个祭司来做带领，来做这样子的献祭。而这个祭司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先知，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大祭司。那我们在讲到圣战的时候，这个征战好与仇敌的征战，并且能够得胜好，在这个征战在地上，我们看见在征战的时候国跟国的攻打。我们看到在这个征战里面的话，我们就看到有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个君王征战里面一地提到有君王，而这个君王跟这个国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说不是指着所有子孙，只是指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弥赛亚国度的君王，他是弥赛亚国度的救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大概可以从这一个我就是跟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个今天这个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跟地业，约跟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国。我想特别应该讲的是这个国，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国里面，我们看到祭司与圣殿之中间的一个关系。但是我想，无论怎么说，今天神最重要的，神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他的律法，透过他所提到这些诫命，让我们能够真是能够成为一个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可以跟神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提到更多跟十诫有关系的，还有跟这个约里面的诫命有关系的细节哈，也看见说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求神来祝福，来帮助我们把这些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够跟神有更多的连结在一起哈。神的话语是一句都不会更改的，神怎么说他也必要怎样来成就。我们感谢赞美神哈，所以求主来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更深的来认识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从生命记，从你对以色列这个百姓国家看见你对他们的心意。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也要求主你来再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虽然看到好多的律法，我们看到好多你的心意，但是主，你都愿意我们能够站在你所给我们的这一个 位份上面来承接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纪念你的约，我们也能够想到你跟我们中间，你是何等愿意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荣耀来彰显，好让我们更多的来服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看到这些的地业，主不但是你对犹太人、对先祖所赏赐的，但是主你要赏赐给他们愿意他们来蒙福的，主我们也看到你的赏赐里面也让他们能够去得着，主啊是让他们能够得地为业，他们也有他们所要尽的责任，主我们今天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能够得着你在我们中间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不忘记天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来到你荣耀同在的地方，我们要靠着你的话语来胜过仇敌，来胜过那恶者。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